生命是成长的过程，一点一点的学习，一步一步的改变，将带给你更丰盛和谐的人生。欢迎您收听《生命协奏曲》，飞扬协会制作，王琦策划主持。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生命协奏曲。王琦呢曾经在一本书里看过一篇小小的童诗，他说到，爸爸的教训像春天的太阳，光明的，闪耀的，严格的，像帝王的圣旨，而妈妈的教诲呢像中秋的圆月，柔柔的，笑眯眯的。这首童诗呢很天真的表达了在孩子心目中父母亲的角色的不同。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21世纪的父亲形象不一定都是严父型，也许已经变成是忙碌型的吧。但是呢，不管是哪一个时代，哪一种形态的父亲，在孩子的心目中呢，父亲就像是太阳一样，是家中稳定的力量。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可见父亲的角色对儿女人格的发展也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听众朋友，不管您自己或是您家中身为父亲的亲人，我想天下的爸爸都是一样爱自己的儿女，希望他们能够快乐健康的成长。今天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台湾著名的婚姻家庭专家简川博士来和我们谈谈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快乐又有创意的父亲。我们就一起来欢迎简博士。
王琦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简博士，我相信呢天下是没有不爱儿女的父母，不管是严父型、慈父型或者是忙碌型的父亲，不都是为儿女好吗？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我们想来请你谈一谈，到底怎么样做父亲才能胜任愉快，又能够培养出健康成熟的下一代呢？
严格的父亲、慈爱的母亲是几千年来中国家庭故意要塑造出来的这种 stereotype， 那个刻板的那种形象，好像父亲理所当然就是不讲话的、威严的、养家活口的主要的人，忙着事业回到家就是翘着二郎腿啊喝茶的，全家大小都要看他的，是这种角色、这种形象。但是这20-30年来在台湾有关家庭里面的夫妻关系的变化或是亲子关系的变化，比过去200-300年所产生的变化还要来得多、来得大。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我们也稍微看到好像现在有很多父亲让孩子骑到头上啊。
对，
那我不知道简教授刚刚提的这个变化是一个好的现象呢，或者是还有很多我们可以
姑且不要说好或是不好，但是要了解就是时代的一个趋势。比如说以前是爸爸赚钱妈妈持家嘛，对不对？不要忘了现在大家都在赚钱，双薪家庭很多。以前说爸爸懂得比较多嘛，对不对？哎，不要忘了子女懂得比你更多，对不对？以前是爸爸很行，现在爸爸问什么电脑的，问说新知识你根本就不懂，你还要问你的子女。以前谁书读的比较多你就自以为很懂，对不对？现在资讯的来源我们这一代的人根本就比不上我们的小孩。所以我刚才所谓的变化是在这里的变化，而很多男人、很多一家之主当爸爸的居然还活在20-30年前的那种所谓父亲的世界里面，那当然在亲子关系当中一定是乱七八糟的。如果说好你赚钱大家要听你的啊，如果你说你懂得比别人多大家要听你的，你能力强大家听你的，那没话讲。现在钱也不止你在赚，孩子懂得比你多，能力很多人比你强，而你居然还要发号施令啊，还要当作所谓大家敬畏的对象，那当然就错了。所以如果王琦姐你问我说怎么做一个创意的父亲让你的子女能够快乐的话，我有几个建议，或许我们提出来让听众朋友们做参考。第一个建议当然最简单的就是男人一定要改变他的角色。我现在接受访问，我是一个教授的身份，我在上课的时候教书走来走去，对不对？眼睛看着学生，拿着粉笔，搞不好粉笔又丢下去了哈。我要扮演一个好的教授的这种身份，但是我再好的教授回到家绝对不是教授。我要跟孩子在一起，孩子很小的时候喜欢把我当马骑，我就要马上从一个教授变成一匹马，对不对？现在孩子17-18岁了打篮球，我记得家里第一次装篮球架的时候爸爸演给他看， 孩子跟我投篮，比爸爸是比不上，爸爸教他根本比不上我。现在十七八岁，我根本没想跟他比啊，一样在房间里面玩那个小球的那个投篮，他十个中八个，我现在十个中不了一个，整个都变了，对不对？哎，角色不同了。所以当父亲的一定要知道说，你角色一定要很多，办公室的角色千万不要带到家里边来，你角色不仅要多，而且角色跟角色之间变化的速度要快，这是我第一个建议。那现在很多人为什么这个爸爸跟小孩形同水火，没话可谈，不打紧，根本一讲话就是在骂人，都是吵架的，是因为爸爸还活在过去，他忘掉了应该赶快调整自己活到现在。
所以如果我们在角色上一直固定一成不变的话，确实会在亲子关系上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
所以各位爸爸们啊，赶快改变角色，你自己想想看你的角色够不够，还是我这个人向来就这个样子，千万不要再讲这种话了，不能讲说向来是这个样子，
或者我的爸爸就是这样对我。
哦，对对对，千万不要用以前爸爸的形象让你现在用这个形象又来处理你跟子女之间的问题，那绝对会出差错的。那第二个方法，我常常在想说，父亲的叫角色改变的时候，还要了解一个事实。我这个事实叫时不我与。什么叫时不我与呢？我们情况真的很糟糕。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们被交代要孝顺父母，现在自己当父母了，变成要孝顺什么子女啊？有人就知道说我们生不逢时啊。不过不管怎么样啊，这个创意的爸爸除了角色改变以外，第二个条件一定是，他要有随时都在学习的这种态度。因为你今天想说，哎呀，我的孩子十一二岁，我跟他，我调整我的角色跟他相处，相处得愉快，不要以为这样就永远就过着幸福快乐日子，因为孩子还在增长啊。十五六岁的他跟十二三岁的他是不一样的，十七八岁又不一样了，当然更不要谈说跟五六岁是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在这不一样的过程当中，爸爸应该怎么办？我常说你要配合着妈妈，在孩子不同的年纪不同的阶段，我们当爸爸妈妈的就用不同的方法来跟子女相处。那谈到不同的方法的话，你非学不可。
这个我想用一个比喻，听众可以很清楚啊、哦，就好像孩子五六岁的时候，我们给他买五六岁那个 S size 的衣服，可是到七八岁十岁的时候，我们可能买 M 的。那孩子到了初中的时候，我们就买 X 的，甚至买 XL 的哈。所以孩子的身体一直长大，我们都知道可以给他不同 size 的衣服。哎、可是孩子的心理上一直改变的时候，我们所提供给他心理上的一些互动呢，却好像永远是他小的时候那个 S size 的。
对对对，爸爸妈妈们千万不要以为我爱小孩子那就够了，谁不爱？大家都爱啊。我让我举个例子好了，有一个父亲，他有三个小孩。老大是高一，老二是国二，老三是国小四年级。有一天，这个爸爸跟国中二年级的孩子说：“小花，你在学校有几个好朋友？”“啊，四个。”“啊，我们五个人加上我五个人称兄道弟。”爸爸就跟他讲说：“那你要不要这样子？礼拜六叫他们都到我们家里面来，爸爸带你们去吃牛排。”你看喽，爸爸也主动的邀请老二跟他在学校的四个好朋友一起去吃牛排，这个爸爸已经很不错了。
嗯哼，
他以为孩子应该很感动了。哪知道邀请了说爸爸带你们吃牛排的时候，这一个国中二年级的孩子很严肃的看着爸爸，爸爸你想干什么？既然问说你想干什么，爸爸说我又能干什么？我是为你们好啊，主动请你们吃牛排，你怎么还对爸爸这样不放心？爸爸以为请他们吃牛排就够了，但是孩子生怕爸爸在同侪的面前、同学的面前丢脸献丑，所以爸爸打电话问我说，那我应该怎么办？我说你到底有没有钱？他一规定他们一定要来啊！我说你规定还得了啊？啊，是不是他一定答应的？他对啊，我叫他们一定要来让我请啊！啊，他问我应该怎么办？我说你吃牛排的时候能不要讲话，尽量不要讲话啊！没有人会笑你是哑巴。但如果万一要讲话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学着去讲子女们、你的孩子们喜欢讲的话题。
嗯嗯，
什么是子女话题？跟大人话题是不一样的。一个好心的爸爸请子女吃饭，如果不加注意的话，请问吃饭时候会讲什么话？一定讲说好好吃，赶快吃，吃完又好好读书，知道没有？爸爸妈妈都希望你们好，将来要出人头地，将来怎么样啊？做个堂堂正正中国人，活活泼泼好学生。我说你这样一讲下去，全部的人吐血就死掉了。我跟你讲，嗯，
他说牛排就白吃了。
对，说我说你一定要学着来讲子女们的话题。什么是子女的话题？我就跟这个爸爸建议了，子女话题很简单，你仔细听。看你的子女最近打电话的时候 啊，你是不是全部都听懂他在讲什么？有时候你听不懂。如果你子女迷上哪个棒球队，这个棒球队这个礼拜的战绩如何，你要搞清楚啊。你的子女最近看什么漫画小说啊，翻他一两页来看看，翻他几页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一些内容，你慢慢就发现孩子世界跟你以前当小孩世界那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完全不同。所以这个学习态度里面是 dynamic， 是动态的学习观，什么时候都要去改变的，什么时候都要去随着孩子的阶段孩子的速度去学的。这是第二个建议啊，我一直提醒爸爸要注意的，除了角色变化以外，不断改变的要去学习。对不起啦，这个爸爸实在不好当，但是只好这样做。如果你想说孩子要跟你有很好关系的话，你非学不可。那第三点的话，我倒是觉得是说，其实爸爸很多人做的不像爸爸，是好还是不好，大家要了解。跟孩子们打成一片，我当然我很赞成，要打球就打球，记着你的角色变化啊、今天虽然你宝刀未老，多年没打球，但打起来还是蛮像个样子，可以。如果你孩子14、15岁喜欢打球，当然你可以打，但是跟孩子们打成一片，不是说你就不能管小孩。其实子女们眼睛都很亮，今天看到爸爸妈妈们的种种行为，他不断的跟爸爸妈妈在沟通分享的时候，他知道他不断在哪里，他的尺寸到底在哪里。最近我发现很多家庭 include 很多爸爸妈妈是高教育水准的家庭，很多爸妈地位很高的家庭都跟我讲同样的话，不敢跟子女有所要求，连他考试考得好不好都不敢问，看他心情不好也不敢问，生怕他马上一问就发脾气。你要知道17、18岁的小孩子很拗的啊，很拗的，你一问他就马上就发作了，跟他讲说不要看电视，赶快去读书，哇，马上就整个人就晚上都不跟你讲话了，吓得连父母亲连话都不敢讲。
对，简教授提这个，我也发现确实在这个时代啊，因为爸爸妈妈都很希望做一个好的现代父母亲，所以呢反而变成比较放任孩子，真的是孝子了，家里面以孩子为主，而不是儿女能够听从父母亲的管教或者是父母对他们的教导。
所以第三点呢，我的感觉是说，一定要让孩子知道你在某方面是有拿捏的，是有所谓 minimum requirement， 是最低的要求的。然后用我的例子来讲好了，比如说我上次讲过说，我们家常常喜欢去旅行，或者有时候喜欢去逛街，对不对？有时候逛街我跟我太太一起逛，有时候逛街我希望全家一起逛，因为要跟孩子买衣服，要全家在一起才买的东西孩子才喜欢呢。但是有时候孩子不喜欢跟你出去，他忙也好，他就是不喜欢跟你出去，他巴不得你钱拿给他，他自己买就好，对不对？但是我有一次我就跟两孩子这样讲说，孩子啊，当爸爸妈妈眼睛看着你，甚至于实情恳切地说拜托跟我们出去好不好，我警告你，你最好答应，你不从不都说不要不要，一句话不要，爸妈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说不行，爸爸看着你很诚恳看着你说，你最好点头，我不会每一次都这样看着你啊，不会每一次。当然你常常跟我们在一起，爸妈会更高兴，但是一个月或者一两个月总有一两次嘛，一次两次的你要答应的啊，包括全家旅行你也要答应啊，对不对？这样我们这个家才能维持啊啊，我这样警告的时候有用的，孩子也是很听得懂啊。所以有时候是从拜托的，讲白一点就是，孩子，这事你不能说 no， 你非要去不可。有哪些事情你非听不可？所以这个时候爸爸哈，因为目前新的家庭好像平常唠叨的都是妈妈，而爸爸呢不仅平常不讲话，连训小孩也不敢，那显然您这个角色也变化得太窝囊了啊。你失去了这个家庭的这种父亲应该有的这个角色系统是不对的。所以第三点，我认为创意的父亲也应该要有属于所谓父亲的教导的角色。你的生命经验、生活经验，有时候对孩子是很大很大的鼓励，怎么可以这样就浪费掉呢？啊，那再来第四个建议哈，我一直觉得我们中国人的父亲呢，最少最少是什么呢？我一直鼓励爸爸们一定要跟子女有肌肤之亲，就是 hug touching 是很重要的。我自己在教小孩成长过程当中，我一直接着做这个，我做的不错啊。比如说我们家简杰跟简明嘛，简明在他生下来不久，我们要帮他洗澡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抢着要洗我儿子的澡，所以他从很小刚学会走路我就帮他洗啊，洗到他好像在国小不知道几年级才让他自己洗。你想想看，爸爸在洗澡衣服脱光光， 儿子在洗澡，衣服脱光，我帮他抹肥皂，帮他擦，对不对？啊，比如说这个洗澡的时候，跟他出面做性教育，这是小鸟，这是什么样子，哪边要弄干净，等等等等，对不对？这是很好的亲子关系啊。偏偏很多人就把这个工作完全交给妈妈，爸爸自己就孤立着自己，很可惜。当孩子逐渐长大的时候，我每次到外面去工作要回来，要回来看到孩子，一定要求孩子让我抱，从他不会走路开始抱他，从他会走路，孩子过来过来，爸爸抱你，我就蹲下来让孩子跑过来，跑过来以后我就抱起来，抱起来永远只讲两句话，十几年来都一样啊，简明，爸爸爱你，知道吗？知道，你爱不爱爸爸？爱，好，屁股打两下就可以下去了啊，这是我们的也是一个仪式啊 ，Richard 啊，我们永远这样做。现在他都比我高，我160几公分，他170几公分呢。回到家还是简明，爸爸抱抱，我还是要抱他啊，还是讲那两句话，爸爸爱你，知道吗？知道，你爱不爱爸爸？爱，屁股还是打两下。那我能 enjoy， 那这样子的话，有时候就是爸爸讲错话了，有时候爸爸就是管的不对了，对不对？有时候就是说他气得不得了了，等他气头一过了以后，两个钟了以后，我到他房间去，啊，有时候是很难解释的。我说简明，帮他抱一下，他还是让我抱啊。一抱，连碰一碰的时候，他也知道，我也知道他原谅爸爸了，啊，有时候多带劲，对不起了，刚才讲的太重了啊。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联系的系统，而外国家庭里面常常有 hug 那种行为 ，touching 的行为，对不对？但是我们台湾的爸爸们最少这种行为啊，尤其当你的子女如果说是什么那个啊，眼睛常常眨啦，动作很机警啦，或是动不动就口急啦，啊，那显然家里管教太严格，管教太严格，最好的话就是把管教改成什么呢？改成爱抚啊，抱着他的时候摸他的耳朵，摸他的鼻子，摸他的脸，对不对？啊，当他摸他的手，一直有那个肌肤之亲，啊，他请，我认为是很好的治疗，
嗯哼，
啊，当然，啊，爸爸抱女儿要看年纪大的如什么如何，比如说我女儿昨天到的时候，我要抱她，不让我抱了，要抱的时候胸部也要保持一段距离，啊，她很敏感，这当然我们就要注意，但是有必要的时候还是要抱，颈子碰一碰，头碰一碰，总是必要的，啊，这个每一个家庭都要弄，但是爸爸跟子女之间的那个所谓亲密的行为，啊，千万不要忽略，啊，那第五个。我对创意的爸爸的建议就是，爸爸，你再怎么忙啊，子女有某些的活动啊，你是不可以忽略的。我知道在美国，你的孩子要第一场的棒球赛或篮球赛，一定是要爸爸带嘛，对不对？所以你好歹要抓住这个机会，不要浪费。但是不要忘了，在某些状况当中，除了家庭里面你太太的生日你要记得以外，你应该了解哪些活动对子女是很重要的啊？比如说孩子的录影有没有？你就算不必陪他去，不必一天到晚打电话问他，你总要带他去啊，看着他的成长，你就珍惜他跟你说再见挥手说再见那个背影啊。几年以后那个背影会跟你逐渐长得比你高的孩子的面对你讲话的那个影子你一比较起来，你这个爸爸会很有感触的啊。在很多爸爸里面他就忘掉跟子女有这么一个所谓必然的约会，
是
啊，像我们夫妻说，哎，我们两个礼拜约一次会，什么约一次会，对不对？但是我要问你，请问哪一次的打球你可以跟孩子拜托，嗯，孩子啊，哪一天的这个你要去打篮球能不能让爸爸陪着你去，爸爸想跟你玩一次篮球，对不对？嗯，
尤其在美国好像孩子学什么东西都是妈妈接送，可是如果偶尔有一两次是爸爸接送哈，那在路上父子两个或父女两个就可以有谈话的机会。
像我跟孩子万一说有他跟妈妈闹别扭了啊，那我又不能说妈妈永远当黑脸我当白脸，对不对？但是我跟他讲话最好的时候说，Mingo 啊，我要去买酱油，我要去福利社陪我去走一下啊，陪我去走一走，一边走的时候就可以跟他讲讲话。当然你讲话的时候也不要说一定是妈妈对你儿子一定不对，有时候也要帮子女解释为什么父母亲之间会有一个不理性的行为，也要解释啊，对不对？那有时候他真的做错事情了啊，我就说孩子啊，你不要读书了，我想出去啊，坐车子，我想开车载你出去玩啊，就不是玩了，在车里面话总还比较好讲，
嗯嗯，
啊，
对，
到个地方一两个钟头在一起，我觉得那是很美很美的那个活动。 啊，像这个东西很多爸爸都忘掉了，只有爸爸可以做。尤其是如果子女很孤立无援的时候，跟妈妈之间有冲突的时候啊，在学校有什么很大的挫折的时候，或是你要跟子女讲不要手淫的时候，不就这个性教育的时候，像这个东西呢，你非私下相处不可。
而且这个好像特别对男孩子，只有爸爸比较方便来告诉我们的儿子他怎么样走过这个青涩的青少年时期。
对对，所以父亲大可以去创造，跟子女去谈。有人是哎，我用打篮球跟自己打篮球当做我们亲子间很好的沟通，那我用的方法是开车载他出去，只有我跟他，带着妈妈不在，姐姐也不能在，只有我们两个男人的世界里面，我可以跟他谈很多事情，对不对？啊，最近他要考大专呢、啊，要怎么填志愿呢、啊？就有时候志愿他的要的跟我们不大一样啊，你多听他讲，对不对？孩子这个时候话都不多的啦，啊，但是在不多那个沉默的时候啊，有时候刚才我讲到 touching 嘛，对不对？开车的时候啊，手放在他的那个颈子里面捏他一下啊，摸他脸，摸他的脸，跟他讲爸爸好爱你啊，看着他就如你在当初追太太的时候跟他讲情话一样，你的子女也需要啊，啊，那个爱抚，那个单独的时间。跟他沟通时间啊，或是孩子过生日时间，还是孩子家里在要爸爸去学校开会的时间，对不对？那种东西啊，就都一定要有。我最近听到一个夫妻的问题，虽然跟子女没有关系，一个先生啊、要离开某个公司，对不对？从一个主管要变成到另外公司当普通职员了，就他最后一天，太太、啊、买一大串的鲜花，带着孩子到办公室里面把他接回家，接回家。挽着他的手很骄傲的说，是我先生，我要接送你啊、把你从办公室接回家啊。那先生很骄傲啊，我就算在这个地方主管不能当了，但是你看我家人用花来送我回去，带我回去啊。那时候爸爸就很骄傲了、啊、
对、嗯、我想家人的肯定哈、会比外面成就的肯定、那个更踏实。
对对，像这个建议啊，我还请啊各位爸爸们啊要了解，要创造啊，要创造。
简教授，刚才你提了很多的建议，就是爸爸可以怎么样有创意的哈，能够开创一个更温馨更快乐的亲子关系。那是不是做父亲的在跟女儿互动，跟儿子互动哈，会有很大的不同？那另外就是还有父亲在女儿的生命中跟在儿子的生命中，是不是也有不同的这个重要性？
坦白讲，这种事情哈，是不能讲说一定是截然因为性别上的不同。
是
标准答案，我个人的感觉应该是 depends、individual、是个体而有差异
的。
像我的女儿很会撒娇哈，啊、那像我跟孩子在一起要去逛街的时候啊，我都会平常他们要买名牌我都不准的，但是如果跟我们出去旅行，第一天晚上一定是逛街，第一天晚上的逛街我就跟他们讲，只要你开口，爸爸就买给你。什么名牌我都买，但是要有良心了、啊、我就跟他们讲，那孩子很高兴。所以有时候像我女儿回来，这样现在她自己当国中老师了，对不对啊，在实习了啊，回来讲、欸、爸爸我们去逛街好不好，我就开玩笑，是不是又要叫爸爸付钱了、啊、其实现在也不是了，他自己会赚钱了，他很享受跟爸爸妈妈一起逛街的那种快乐啊，全家在一起逛街他觉得很快乐，虽然他现在已经可以独立了，对不对啊。那像我儿子这个方面就一直不喜欢，他宁愿就是说他一个人啊、这个在家看电视，要不然他就算逛街的时候他一定在书局里面，现在台湾的百货公司里面都有很好的书局嘛，对不对，他一定在书局里面看看他的书，时间到去找他就好。就有一天我就跟他讲，说简明你不可以这样子，因为逛街也要学，你看着爸妈在逛街，为什么东西要买，为什么不买，为什么那个美，为什么不美啊，将来你要追女朋友的时候怎么买礼物给女孩子，都要现在就要学啊、要看啊啊，有时候他怎么买那么久，他很不耐烦，对不对？因为他说一样全丢一丢就走了。偏偏我太太是很危险，什么都很注意的啊。我说你要注意看，女人跟男人就不同啊，所以要锻炼你的耐力啊，在旁边要看啊。像这个爸爸一讲啊，我们两个男人就那么笑，看着女生在买东西在旁边看，对不对？也是一种学习啊，也是一种沟通啊，对不对？那再不行的话，我常常会讲说啊，这个不然你们两个哈、啊，姐姐跟弟弟，你们去选什么衣服哈？啊，你们去选啊。爸爸跟妈妈在一起，有时候可以分两组了，对不对？要付钱的时候再叫我去签个字就好了哈、啊。反正同一栋百货公司嘛，对不对？所以都是很快乐的方法哈、啊。那基本上我觉得哪里固然有别，但是什么别，还是要看爸爸对子女啊的了解程度而定。 不能讲说哎，男的一定讲理性的，女的讲感性的，啊，女的
硬
不一定。我认为这个讲这种话会比较冒险一点啊。我是说，起码你要了解你的男孩子跟女孩，你的女儿之间的差异。所以呢，父母亲可以角色互换的。有时候啊，我跟儿子在一起；有时候我单独跟女儿在一起；啊，有时候妈妈跟儿子在一起；啊，有时候我们全家在一起。像这个不断的转换，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当简明上那个国中的时候，从小学上国中的时候，那一年我女儿刚考上大学，那么他们两个差六岁嘛，我说这一年很重要，角色变化太大了，我全家到印尼巴厘岛去度假，不跟旅行团，四个人在旅馆里面住了四天哦，一天到晚在沙滩里面玩，很好的旅馆呢，啊，是吧？有时候一起游泳，有时候全家一起吃饭，有时候一个人，有时候我跟谁跟谁。啊，让全家有四整天的时间好好亲密的在一起，那我觉得很快乐啊，有的话就可以讲出来。
是，所以从简教授你跟我分享你的家庭生活，我们就觉得说对呀，原来生活可以这么有创意啊，有时候爸爸跟女儿，有时候爸爸跟儿子角色互换，全家在一起，或者是有时候爸爸带儿子在比较紧张的时刻带他出去兜兜风谈一谈，跟女儿去 shopping 等等，我觉得说哎，如果说父亲自己本身他在生活上他是比较有创意的，那这样子的这种整个家庭的感觉就很不一样。
对对，
今天我们很高兴台湾著名的婚姻家庭专家简川博士能拨时间来跟我们谈谈怎么样做一个创意老爹，然后呢让我们有快乐的子女，也知道怎么样能够接受21世纪的挑战和变化，使您扮演父亲的角色和享受亲情都不至于太难太无所适从了。其实圣经给了我们非常平衡的教导，他告诉做子女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在箴言23:22也说到说，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所以不管是庆祝父亲节或者母亲节，顺从和尊敬父母的态度要比任何买来的礼物都更加宝贵，您说是不是呢？同时圣经也告诉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免得他们失去了志气。这些真理如果您真的照着做了，就必定能够享受上帝设立家庭制度时所要带给您的祝福和欢乐了。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者愿意赞助这个有益于社会的节目，欢迎您来电9098600395 9098600395。我们下周在节目里要继续采访简川博士，请您拭目以待，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一起空中再会。
生命协奏曲是非盈利社交节目，由飞扬协会制作，陪伴您追求更和谐的人生。您若有任何宝贵意见或愿意成为本节目的赞助者，欢迎您在周一至周五利用热线9098600395 9098600395与我们联系，也欢迎您上网到 www.touchlife.org www.touchlife.org 收听精彩的网络广播，祝福您平安愉快。